神迹要显出神有大能，神有大爱。约拿的神迹就把神的大能和大爱都表达出来了。那约拿书不仅很幽默很有趣，而且神学的含义非常的深。我们可以从约拿书里认识上帝，也认识我们做上帝儿女的该有对上帝和对人的态度。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。他呼喊的内容应该是，再过40天你们死光光。为什么要喊这些很难听的话给他们呢？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这个在创世纪18章也有出现过，耶和华说索多玛的恶达到我面前。另外在出埃及记，耶和华指明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上帝那里。神对人有很大的宽容，人的罪恶常常是多到堆到天上那么高了，神才有反应。可能你觉得迟钝吧，但是如果你说我们应该要求神，主啊，请你把恶人消灭，太可恶了。如果上帝听这祷告，你就不见了，因为你也是恶人。那么上帝非常宽大，上帝总在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包括让以色列人受苦400年，就是等埃及人迦南人悔改，但人常常不悔改，就非等到灭亡的日子来到。上帝现在觉得尼尼微已经灭亡的日子来了，你去跟他们讲，为了要让人知道我在消灭人之前给了多少机会，你最后去一次。好，上帝叫约拿去做事，感谢主。约拿书或者整个圣经棒就棒在不是照我们的想法在讲，约拿既是一个大先知，一定很听神的话，他一点都不听。他听到耶和华的命令要他去尼尼微呼喊。第3节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。可以说神要他去东，他去西。那么约帕是海港，他失离尼尼微很远的地方，他去躲避耶和华。躲避耶和华是每个罪人，也就是亚当夏娃的每个后裔，包括我们在内，与生俱来的本事。我们躲避上帝，躲避上帝的呼召，我们回到他那里。没有信主的人在躲避上帝，信主的人也在躲避上帝。因为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的罪性还在那里，我们不肯背十字架。神呼唤我们，我们躲开。诗篇139篇，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？我到天涯海角，上天下地，你都在那里。神是躲不掉的，但是我们人宁可到地狱也不想看到上帝，这是我们的本性。如果神怜悯恩待你，你就不是躲避耶和华的面，你是寻求耶和华的面。你找他，你渴慕他，你希望见到他，那么我们躲不掉的。但是他躲了。而且各位，当我们在违反上帝旨意躲避他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蛮顺利的。当你在寻求服侍主爱主的路上的时候，常常拦阻很多。所以我们不要用顺利不顺利来决定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。约拿要躲避耶和华，他要买一个船票到他失去，马上就买到了，好顺利哦。各位不要以为顺利就是上帝的旨意，通往地狱的路常常非常顺利。神叫他往上起来去，约拿是往下。第3节，约拿下到约帕，往下，他就给了船票，下到了一只船。我这里用下字，就是照原文的讲法是再往下，也就是约拿在堕落中，往下，再往下。在第5节也有讲，约拿已下到舱底， 已经下到不能再下了。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包括你我，有的时候我们表面在走在神的旨意中，其实我们越走越下去，还不知道。他要往他失去，躲避耶和华。我们犯罪的时候都很聪明也很愚蠢，很聪明就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常常很灵活，但是犯罪都是愚蠢的事。你抵挡耶和华不是很愚蠢吗？他去躲避。各位，你躲人，你常常躲越黑越幽暗的地方，就是约拿下到最下面去。我们又想到诗篇139篇，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，你躲不掉的。上帝的爱，上帝的审判，如影随形地跟着你。第四节，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这是第二个大字了，大臣大风。原文在这里更主动，耶和华把大风丢在海上，海就狂风大作，又是一个大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。以前的水手都是不怕死的，常常经历这些东西，所以水手不应该害怕的，看到狂风大作害怕，这不正常。这个狂风叫那个习惯海中狂风大作的人害怕了，觉得很恐怖。这个惧怕呢，他们做两件事，一个是技术上做的，一个是信仰上做的。先写他们信仰上做的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这个求应该就是呼喊那个字。你向上帝呼喊是祷告，向人呼喊是传道，神的呼喊是创造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然后他们有技术上的活动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倾斜。在这么一大片的混乱中，船主到他那里说，你这沉睡的人。这句话当然是一语双关了，一方面讲你怎么到这个时候还在睡觉，时局的危险，一个是你怎么麻木到这个地步，全船的人都要死了你还有心睡觉啊？你这沉睡的人呢，为何这样呢？不信上帝的船长对约拿说，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于灭亡。船上的人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撤迁，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于是他们撤迁，撤出约拿来了。哦，是你啊。众人对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个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，你以何事为业，你从哪里来，你是哪一国，你是哪一族的人。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。基督徒神的儿女都应该有个特点，我们敬畏上帝。当然这是标准的信仰告白，所谓标准的我是讽刺的意思，你还敢讲你敬畏上帝？敬畏是耶和华，就是我很怕他。你哪里怕他？你在躲避他。他不仅讲我敬畏上帝，他讲上帝是那位创造，既说创造也包括管理，既说管理也包括惩治使用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，天地海万有都在神的管理之中。这话讲得真棒极了，但也真是可恶极了。他跟人家讲说，我相信我敬畏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管理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他正在上帝所管所造的沧海躲避上帝。他真是够大胆了，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讲话真有力量。他讲一句话，整个的水手都害怕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。这应该是大的第三次出现。哇，你怎么敢逃避上帝啊？就这些人都不敢逃避上帝，而告诉他们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，正在逃避上帝啊，那怎么办呢？ 他们问他说，我们当叫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？因为这是海浪越发翻腾。最后终于约拿表达了一个信息，把我抬起来然后丢，是约拿的建议哦，要让上帝看到真的是我被丢下去了，我没有再躲了。约拿这时候比较良心发现嘛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再在这个船上全船人完蛋了，这些人就惨了。你们遭遇这大风又是一个大字，是因我的缘故。好，这些水手真是好，很人道，很仁慈，他们不愿意杀他，他们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，却是不能，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他们越努力，上帝越愤怒，越告诉他们约拿讲的是对的，这个海浪是针对他来的。他们就求告耶和华，又是求告，呼喊哀求那个字。那这是约拿讲的第二句话。约拿讲第一句话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，这一句话让水手惧怕。他讲第二句话说，把我丢在海里，因为这件事是我引起的。造成什么结果？造成这些水手向上帝祷告，他们就说，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的血归于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我们现在要把他丢下去了，不要因为他的性命使我们死亡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丢下去丢错了，请你原谅，我们没有要伤害无辜的意思。他们向上帝祷告，遂将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。约拿书写得太简单了，但是也太有力量了。那个风浪之大，当约拿被一丢在海里，呼，风平浪静哎！各位，这风平浪静吓死人了。那些人变大大又是大，大臣、大风出现好几次。大大惧怕，他们敬畏上帝。各位，你可以说约拿真是有本事让人这么惧怕上帝，可是讽刺的是他不怕上帝。大大的惧怕，敬畏就是惧怕，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。约拿被丢在海里了，他一被海浪灭没掉，神就做事。这里我们中文翻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，跟前面讲的第四节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用意是一样的，就是神掌管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他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。这又是一个大字，原文不是大鱼，原文是大的海怪。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，圣经的描述，海中有一些怪物是抵挡上帝的，最有名的就是拉哈伯。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受到拦阻，以至于后来诗篇也讲，海的狂妄被耶和华制住了。那么摩西靠着主把红海的狂妄平息下来，海连河也都是有抵挡上帝的力量，尼罗河就是。所以上帝击打尼罗河，上帝也击打约旦河，不要拦阻我的百姓。约伯记里面上帝最后讲了一段话，是整个圣经上帝一气呵成讲最长的道。耶和华讲，约伯，你算老几？你批评我，你知不知道我的创造有多奇妙？耶和华花了几章的篇幅在描述他所创造的东西有多了不起，一个是鳄鱼，一个是河马。解经家大概都告诉我们，河马和鳄鱼都是指着魔鬼。约伯记的奇妙就在这里，神掌管万有，最邪恶的东西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。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大海是上帝造的，海里的怪兽也在上帝的掌管中。约伯到最后口服心服就是这样，神说魔鬼也在我的掌握中，你要听我的。好，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。注意啊，耶和华是命令那个大鱼把那个人吞掉，只可以吞不可以咬不可以嚼，所以约拿没有死。约拿第二章第一节，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，说我曾遇见患难求告耶和华，又是叩你就应允我，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又是叩你就俯伏听我的声音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我说我从你眼前随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在已经快要淹死了，终于祷告了。各位，不要等到到了鱼腹才祷告嘛，你正在吃鱼肚子的时候你就祷告嘛。我心里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。你心里很清楚的时候想念耶和华不是更好吗？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面前，不要只是哀声达到神的面前，要让你的赞美感谢达到主面前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不信主的人信虚无的神，不信主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信主的人很遗憾常常也是如此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约拿开口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就叫鱼把约拿吐出去，吐在旱地上，神的话临到他，我们知道第二次临到他还是那个话，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宣告也是呼喊，也是 call。 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约拿进了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。我相信约拿没有捏造，没有扭曲，他知道神要他讲这个。再过四十天这个城就要倾覆了。各位，你在抗战的时候，你到东京说再过四十天你们日本人死光光，不可能嘛。如果讲了，日本人一定很生气，把说这话的人杀掉。奇怪，在圣经里面大概没有人比尼尼微人悔改得更快。所以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城的人要定这个世代人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尼尼微城的人虽然恶贯满盈，听了上帝的使者的话，他们就悔改了。然后耶稣说看了，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对于犹太人，对上帝的子民，上帝也很遗憾。从旧约就发生这个事情，上帝说牛羊畜生都知道自己的主人，我的百姓不认识我。尼尼微城的人听了这些话，他们就信了。尼尼微城的人不仅得救，尼尼微城的人还会成为这个世代的控告者。哇，他们听了就信服上帝，他们听了就宣告禁食。禁食意思就是悲伤，为自己的罪恶难过，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。然后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，各位，那个字又出现了，下。他这一次是一直下， 跟冤鸾上之一之下一样，但这个下是好的下，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应该是下坐在徽中，越来越下。然后宣告尼尼微通臣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，牲畜牛羊不可吃草，那个禁食包括牲畜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要切切求告，呼喊上帝。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这是一个圣灵感动的祷告，因为他有一切的敬虔，他仍然没有理所当然。他说：“或者上帝转移后悔。”我们真是罪孽深重啊！即使悔改了，也不一定能够赎我们的罪，或者上帝怜悯我们吧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。圣经或者圣灵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，叫解经家很尴尬，就是上帝后悔。当然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，神不会后悔，但是我们人的确看到神会有不同的后悔，神会有好的后悔，对不起，姑且这样说，神要灭的，因着他们悔改，神有好的后悔，不灭了，也有负面的后悔，就是神原来很高兴欢喜快乐的创造世界，后来他后悔了，要消灭。我们希望神在我们身上有正面的后悔。约拿走了三天开始讲，然后尼尼微城人开始悔改，然后再过了若干天，就总共到了第40天，上帝没有降灾，约拿就火大了。第4章第1节，这是约拿大大不悦，又是一个大字，大风大海大雨，大大惧怕，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，然后又祷告了。哦，他发脾气就祷告也很稀奇啊，我们是发脾气就不祷告，他发脾气就祷告，因为他理直气壮。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约拿为什么逃避了，是怕上帝施行恩惠。他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意思就是我早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我知道你不轻易发怒，我知道你有丰富的慈爱，我知道你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约拿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，约拿非常希望尼尼微城人继续作恶，惹上帝的愤怒。约拿也知道两件事，我开口他们就会悔改，他们悔改上帝就不降灾，他知道这两件事，他不高兴，他希望尼尼微城的人被消灭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，我不是怕死，我怕他们不死啊。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，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耶和华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约拿出城去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住在棚的荫下，要看那城究竟如何。约拿发脾气以后想一想，哎，我不要太悲观了，可能尼尼微城的人看到没有灾了，过几天又固态不明了，又开始犯罪了，然后上帝就又降灾了。看的时候等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，神安排风降在海里，神安排鱼吞掉约拿，神安排鱼把约拿吐出去，而且降落点刚刚好在他要去的地方，神安排一棵蓖麻树长起来，使其生发高过约拿，影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蓖麻大大喜乐，又是一个大，他为了自己有一个蓖麻树大乐，他为了尼尼微城没有被消灭火大， 神掌管一切，神掌管风，掌管海，掌管大鱼，掌管魔鬼。但这个世界在约拿书里，连尼尼微城人都会在神面前悔改，只有约拿在神面前降罪。哇，约拿就因为蓖麻很喜乐。耶和华后来说，你因为一棵树就活着，你就很高兴，尼尼微城的人你都不放在心上。神安排蓖麻，让蓖麻成长，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，又是风海树虫都在神的手里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又安排一切的事都在神的安排中。炎热的东风来，日头暴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，他就为自己求死，我死了比活着还好，又来了。上帝对约拿说，你为这棵蓖麻树发怒合乎理吗？他说，我发怒至死都合乎理。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。一棵普通的蓖麻朝生暮死你都爱惜，何况在尼尼微大城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约有12万多人，并且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约拿书就是用一个问号结束。问号后面的问题就是，尼尼微城后来灭掉没有？我可以跟你讲答案，灭掉了。约拿猜的发生了，尼尼微城不久又固态复明，终于灭掉了。浪子有没有再离家我就不知道了，他哥哥有没有消气进去吃饭我也不知道。你的明天要怎么过？希望你逃出的喜悦，过丰富的人生，过一个活泼的信仰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主同在，恳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听一个故事而已，让我们能够被感动，让我们能够信靠你，顺服你，以你为乐，让我们有耶和华的心，不愿意恶人死亡，愿意恶人悔改而得生，不愿意一人自大，愿意一人继续谦卑而侍奉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